辛酸血泪，然后也会有很多开心的地方。
百年一见还是千年一见
？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开始。那主要我原本在里面设定的题目是那个地理社团、地理实务跟地奥林匹亚的一个分享。好，不过因为我听主办单位讲说地奥林匹亚先不有由老师分享过了哈，那我想说就这个部分就先保留哈。那我这个今天主要针对是地理社团的一个地理部分，当然是我们学校哈。那今年是第四届。跟大家讲一下，那我是是他第83级，
他那个其实他也有这个，
我后来突然发现，
对，那个
还
没
看到，
我也没有看到，
然后我
看到第二个
中生代，
那个只要跟他申请，
我在我们学校是
第二次申请，
对，是 email
对啊。
对，或者告诉他们
那个，很可怕，我先
业务的。对，
好，那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是地理还是我们喜欢的地理？
看你要什么，就会。
好，那其实一定是哈，那只是说，在我们大学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一直到出来教书之前，然后一开始教书到现在，它还是我们所喜欢的地理吗？它有没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实验？好，那目前中学的地理教育有一些困境和反思，我想说在讲这个地理。地理社团经营之前，其实我比较提出来，这也是一个我会很努力去促成这个地理研究社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哈。那另外九五课当中第三单元的理论跟实际哈，实际面上。那另外的话，除了同时大学时代对地理师长的梦想啊，我想强调一下，这是梦想啊，我们两个知道那是梦想。那地理科在高中地理高中教育的地位可以提升吗？啊，那我们透过怎样的努力，其实能不能让它提升？好，我想是我们这里的重点。目前我们问题是中学里面国中的九年一贯啊，几乎地理科已经这个名词已经不见了嘛，消失在社会科领域之中。那高中阶段则不断受到新课程规划时数缩减的一个挑战，也就是我们大家很清楚，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聊说，为什么那个月考都在改课？好，然后像我们月考要考到第八章，光是把那个地形那三章考完，我就赶到上个礼拜最后一节课才上完，然后今天我们学校在月考。好，那其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为什么会这样子？另外，长久以来对地理教高中地理跟高中地理教育缺乏重视已经是常态。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常会听到一句话，反正我们是小科嘛，反正我们是小科，但是小科其实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作为啊。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我整理这些东西，事实上是希望给大家另外一个思考。好，最后一句话，甚至连地理老师本身都说不出地理科的重要性为止。好，我觉得啊，就我在整理这些相关的一些资料，以及我在刚进去一中教书的前五年，事实上我觉得哈，那这个部分是我一直很难对学生、家长或行政啊，学校行政去说到底地理科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好，那我觉得哈，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教自己就觉得它很重要，事实上它的确有其重要性哈。所以身为地理老师，面对这些现象，是不是应该重新认识地理科的重要性？第二个，除了课堂上的努力之外，让他们学生在成绩表现上能够提升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方面？好，那地理师啊，被再一步重视的可能性为何？要厘清这两大问题，我提供下面的面向一起思考。首先是地理学的重要性，那这大家其实都应该都有读过哈，包括美国国家地理科课程标准里面所提到的存在的理由、伦理的理由、知识的理由、实用的理由，而其实这些事实上是提供给我们一些能够去说明我们地理科重要性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在跟很多其他学生在辩论的时候，在辩论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开地理的选修课？你要不要？要去争取这些选修课，你要拿什么样子的一个条件去争取？事实上，除了课纲里面的东西之外，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把中学地理教育里，中学教育里面地理教育不可或缺的原因，把它点出来。好，这边事实上是，那另外这边有提到啊，包括认识超龙会的文化核心教育，了解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以及多种技能的独特组合。好，其实我们最独特的有读图能力跟野外视察。其实这边不管是在国内外的各种研究报告里面，其实现在都显示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部分。可是我们在地理师长这一块
还要备课哎。
啊，读书能力也许都 OK 哈，我们考试都学生都很会考。
是啊。
但是在这个野外实查的这个部分的话， 原本应该是我们高中地理教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但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在事实上在现实面上落实哈。那这边是另外一个应用，那其实在各位的那个手册的前面也有啊，那个主办单位已经把它原文都找出来了，所以我就很不可以比对一下看一下，有时候上地理课的时候啊，第一两句英文学生就觉得哦好厉害哦，老师你很强。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更是地理学为何重要的最佳路径啊。那地理教育在我国中学教育中的地位有哪些？通过地理课可以怎么样接触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学习到各种经验方案、不同的思考方向？好，地理学的研究以主题为中心，通过三大传统的累积，增进认识环境、现代适应现代能力，以及奠定高深学术跟学习中的知识的基础。这一点我觉得我要特别提出来，尤其我觉得在上礼拜或上之前的一个一些研讨会场合里面，其实有提到，在过去二十几年前，地理学利用孙天伟老师的经济地理奠定了在高中的一个地位。而今天我们在这个解析转折点上面什么是一个契机？其实除了我们本身的努力之外 ，GIS。跟 GIS 相关的一些东西，我认为我们身为地理老师的应该都不能排斥它，至少不能排斥它，而且必须要把它拿来当做是，因为你看 GIS 就是那种地理知识系统，它其实把它丢到学校里面去的话，跟这个有关的，其实大家都会讲说，那就地理的。那可是地理老师如果都不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也说不太过去啊。那重点是，GIS 它在很多领域里面事实上现在都会用到，而我们中学是一个通才教育，是一个基础教育，我们要教给学生他未来面对世界的时候，面对更高深的研究的时候，能够有哪些重要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跟技能，而这个部分是我们地理科能够提供的。正因为我们地理科在高中能够提供它，所以其他学科没有办法来跟你争，那没有办法跟你争的时候，事实上这就是我们能够未来在高中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否则的话早就已经听说在99甚至在100几年的课纲里面，地理科可能会越来越少。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危机啊。好，那另外这边我就不再多讲那这边就是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参考这边资料。第一是它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给大家直接举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例子哈。第一个是孙天伟老师所提到的这些抽象概念的具体化，然后比较地图跟实物，加深局部地表景观以及区域特色啊、区域差异的了解等等这一些哈。那另外曾志明老师所提到的认知技能跟情意几个部分，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这些好像都是很理论的东西，那这些理论的东西究竟它会被提出来，那在现在我们这个高中地理老师在认知它、在实践它的时候，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那能不能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哈。好，那这我在之前的硕士论文里面有提到通过地理跟地理它结合的必要性。第一个部分是透过很多概念必须要透过实际的观察、操作跟活动，才能够真正贴近生活的学习，同时提高学习兴趣跟深化学习的动机，进一步达成地理教育的目标，是其中之一。第二个是协助高一的学生解决在地理科所面临的学习困难。大概也是给你整理过有五个重要的困难。第一个是抽象概念的具体化问题，第二个是观察能力实际操作的训练不足的问题，第三个生活经验跟地理知识的连结不佳的问题，第四个教育理论的地理学概念在学习上的困难跟障碍。好，那事实上理论上在高中的课程变革里面，我们都知道从88到96课纲，尤其就课纲里面特别强化这一块那么增加了技能的部分里面，包括高一的地理资料的收集处理，那包括 GIS 另外的话就是地理时长的单元，高二又增加了乡土地理专题研究。事实上可以显示说，在这一届这一次的课纲以及未来就有课纲，事实上针对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哈。那这当然是理论上。那理论上像我们学校来讲的话，理论上我们都会排进度表，然后也进度表里面理论上在第二次月考到第三次月考中间，理论上都要排地理时长的那个课堂，然后你要排进去，它塞进去，而事实上就是进度赶不完，所以地理时长就直接说你们当暑假作业 然后当时交作业的话，就是哎，各位同学，找你们家附近的一个主题，然后你们日记时长，然后暑假完之后就要交这个报告，然后再交回来。好，这也是一种一个方法。可是实际面上来讲的话，我们在针对操作地理时长这个部分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如我们过去所想的？好，那事实上真的有很大的困难。就是包括我们学校，在高一的课程里面，通常都会上不完，而且不止那个历史上单元，我们都会留大概，人口之后吧，但人口之后留到高二才去上，因为真的上不完。好，那上不完的话，高二因为区域地理就是比较进度比较那个一点，所以就高二的部分，反正只要高一高二把整个前四年必修都上完就好。我们学校大家都是这样子。那换句话说，那这个是定假的，好，只是定一个理论上而已。实际的状况，我想这个资料大家也都看过了哈。很多时候，不管是各项研究，或者是我看到那个我们今天发的光碟片里面，好，那个建中的谭老师，其实是他们那个团队也研究过哈。那事实上，很多比例上来讲的话，进行时长活动的比例其实都不高了。最近有改善，没错，但事实上，根据我在我们学校哈，那几从93、94、95到96哈，都会针对那高一学生就发个问卷。我一开始就发问卷调查，好，然后其实调查的结果每年都差不多。我们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国中地理老师在国中办过相关地理时长活动的比例，大概都不会到百，超不会超过4%，也就是没有办的大概会接近96%。所以事实上这个部分的话，国中是这样，那高中其实状况我觉得也差不了多少啊。那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啊。好，就连95课纲已经明定的历史和教学无法落实于每个任课班之中，这个也是我们在地理老师在推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困难点啊。但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在这个地方，只是我想提出来，为什么我要成立那个地理研究社？其实某种层面来讲的话，我是希望把地理时长这个部分能够透过社团的一个方式来推给啊，来推展给我们的学生。因为我觉得地理时长是认识地理科啊，认识地理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既然课程里面没有办法去实施，那我可不可以利用另外的方式来实施哈？好，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哈。那面对这样现实问题，如何重拾大学在这里地理时长的梦想啊？我觉得很重要。然后我觉得说，我们那时候都觉得出去每个学期都要出去，至少一个学科就会出去一次嘛。然后我修两个学科的话，多嗨呀！就是出去可以出去2-3天，然后就很开心，对不对？那大家剪石头就剪得很开心，然后敲石头敲得很开心，然后这些乐趣我们学生都没有办法体会到，导致于他们认为地理科就是那个样子，就背一背就好了。很多家长，因为我现在接触了很多家长委员，然后那些家长都觉得说，现在地理好像很难念哎，那怎么跟我们以前那时候用背的都不一样？我跟他讲说，对，就是不一样，所以地理很重要，好好认真学。然后他跟你的小孩讲说，你在考学测的时候，地理不能考很烂哦。好，那你要如何地理不考很烂？就是当然就是课堂里面要认真学习之外，你就趁这个机会去跟他推销一下地理啊。我都常做这种事情。好，那第二个管道是地理奥林匹亚的相关竞赛，所以这两个事实上，在我前言里面讲很多，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之后，事实上有哪样的方式或管道能够去促成或进行？一个就是社团，一个就是奥林匹亚。好，那这两个部分的话，我在我们学校其实这几年推下来，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那就是所以林老师跟谢老师才叫我来分享啊，因为我们怎么讲，我们自己比较，不怕死啊。这就是，第一年成立的时候就讲说，好，你们要成立，我们就来成立吧。好，那成立当然中间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用我们学校三个阶段，我认为社团经营大概有这三个阶段。那我们现在过渡到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了。第一阶段是草创时期。好，我知道哈，草创时期很痛苦哈，革命的时候是非常辛苦，所以草创时期事实上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地方，然后调整营运的阶段跟永续发展的三个阶段。所以永续发展这个词我觉得很好用。那有时候学生说，老师每次写题目然后勾永续发展啊，或者是选勾那个环境负责力就对了。都不用选其他的哈，所以我们以后要思考一下，不要出题目的时候不要那么简单，就永续发展就是正确的答案。好，那地理研究社其实在男生学校，我们学校主要是男生，96%、97%是男生。 啊，只有少数几个女生啊，就是美术班跟主修班。好，那这样子来讲的话，男生其实就是以数理为主。好，那女生可能对社会科好比较兴趣，可是为什么我们学校还是会成立地理研究社呢？其实这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我们这些地理老师都教得很好，然后他们都觉得很有兴趣。好，这当然是我觉得的哈。第二个可能性是他们在知道有地理奥林匹亚竞赛这一些相关的竞赛，那么这些竞赛已经实施好几年了，尤其地理奥林匹亚是第七年了。那在我们成立的时候大概是第四届左右的时候，好，那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所以他事实上有一些学生也希望透过社团的方式来针对这个部分去做加强，然后跟训练。好，那个等一下我会讲，也是我们社团宗旨里面一部分。所以我今天提到这些资料哈，我最后跟大家讲，你可以上我们学校的首页，然后去找一个资讯融入地理教学的专案，然后里面有一个网页，啊，网页里面有一个栏就是地理研究社，那就点进去。你们如果想要成立的话，在里面宗旨啊什么资料都有哈，就把它 copy 过去，然后就改改就好了。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连不上去的话，你再跟我联络哈，然后我再提供给大家哈。我是希望说，反正，那个我觉得中指那边哈，一开始就很难列，啊，我那想很久，而且想很久的话，希望大家就不要有这些阵痛期，然后能够很快的把它成立起来，好，然后就是因为我刚才有稍微翻一下，各校好像都成立的很少，我发那个目的其实也肩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那个公关长跟社长说，老师你要去讲哦，他赶快帮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有色可以那个联谊。我跟他讲说啊，其实好像很困难就我所知就很少。然后他说没关系啊，反正他已经联络到不知道怎么联络了。啊，所以就希望我能够来那个啊，我是昨天晚上临时想到，所以打一打，然后才麻烦那个谢老师帮我印出来哈。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首先草创实习。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确立社团的宗旨啊，这边当然是要很明确告诉学校你为什么要成立。好，那当然要跟地理有关，等一下会提到哈。社团课程的设计、社团干部的训练跟社员的凝聚，就是向心力的凝聚等等。因此，我这里有用红色写出来，知道老师必须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我那时候刚好比较空哈，那时候刚好是接那个行政的中间的空档，所以那一年就觉得还 OK 哈，就可以付出比较多的时间给他们。那因为社团干部可能连自己的工作都搞不清楚。更何况要设计地理研究、实查等相关的课程，所以这个阶段指导老师就很辛苦哈，我知道很辛苦，可是就是必须要站在主导跟训练的立场啊，因此这里面相关的一些资料哈，那里面都有，那其实档案里面我也都有提供啊 ，Word 档里面其实也都有，啊，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的话，你可以再跟我联络哈，我就是有资料是给你们哈，就是反正大家一起努力。好，那慢慢训练干部，让他逐渐步上轨道。啊，这边我要特别提出来，我们的组织章程，这个是我拟的。我跟第一届的社长说，好，老师帮你们拟，你们看一下，然后有什么问题我来改。啊，总之就拟这两页出来。啊，其实这个部分的话，资料第一个部分最需要解释哈，其他的我觉得还好。宗旨：探讨世界重要地理议题。了解全球人地关系，培养地球村公民的基本素养。这个范围很大，对不对？然后而且很明确是地理的东西吧。好，那这个你看啊，因此预定以第四届地球日为社团成果发表中，也很有意义啊。好，第二个，认识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及其生活方式，以达成文化的交流跟尊重。原因是因为我们第一年的时候没有那个很好的教室，我们必须要用原住民资源教室。然后原住民资源教室，我觉得反正我们的课程里面跟原住民的人很有关系啊，好拉进来，然后学生理所当然借我们用，他就不会有意见了。然后第三个，全国高中生地理奥林匹亚竞赛之培训与参赛，并协助办理校内初选事宜。好，这也很明确。好，这边来讲的话，列入这边呢，有助于每年第二届接下来参赛，尤其没有人文社会科学资优班的学校可以参考一下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地理实查与田野调查之课程安排跟训练，并培养社员人文社会学科基础学术性报告的撰写能力。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隐含是希望他们能够参加那些比赛。然后最简单就是什么小论文比赛。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有的这课老师会鼓吹，那我们社团里面当然可以做，而且社团里面做了之后，那些干部或者是社员就利用一些时间训练之后，他们就可以比赛了，对他们其实也有帮助。那这个是强化动机的之一的哈。再来，地理高中地理课程之课外补充与问题讨论，以补课堂之不足。好，这是我们宗旨，让它练得很广泛，好，不能练很狭隘嘛，就是练广泛之后，我们社团营运里面哪些项目是可以配合到的，好，其实多少都可以。那这边来讲的话，其实可以吸引对地理科有兴趣的社员参加，因为我在他们社课的最后哈，或者是在社课的一些适当的时间，我都会针对他们课程里面的一些问题，好，提出来讨论，然后讨论之后，同时给他们一些其他的看法，就是说不是课堂内会提出来的，而是在课外的一些跟地理有关的知识啊，这些我就是慢慢训练他们，然后跟我讨论，然后干部就慢慢来对谈这样子哈。好，那课程设计里面，我这边要秀出来哈，良好的课程设计是必要的哦。好，那因为未来要从第一年、第二年这一阶段去返校哈，那第一年一定都是老师设计的哈，我一定要强调，草创期真的很痛苦哈。然后那时候要弄那个课程弄出来，然后每次，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二十几节课哈，二十五节吧。25节课，然后又多那个什么那个社团，就是大概每个学期会上14节课，大概隔周或隔2周就会上一次。那时候就准备课程准备得很辛苦，第一年哈都是这样子。那到了第二三年营运正常之后，就可以把课程设计交给干部，我们会看给大家看一下啊，大概是我们课程的内容有这一些哈。那其实第一年会觉得说那些内容很庞杂，后来我们会慢慢朝向某个部分去改善哈。那这边要提到的就是说，你看都是在看傅老师，然后看得出来都是我设计的。啊，为什么？因为学生还没这个能力，说实在的，第一年真的没有哈。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创设的第一次社课时段，应由指导老师来主导，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这个社团的一些宗旨跟未来发展可能怎么样子，然后同时让大家了解这个社团到底在玩什么哈。那就是我那时候去做的社课讲义。那因为我们94年成立的嘛，那94年成立的时候是在94年的6月就成立核准通过了，然后94年的暑假就去暑训，然后暑训就找入港最方便，啊，所以就西家带队去哈，每天都没办法，都要西家带队去啊。西家带队在这边，好，然后里面的大纲就是把我们重要的东西都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讲啊。那其实很多，尤其现在学生，我不能说他们现实啊，可是学生如果有一些功能性或者是一些可能性比赛的东西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愿意参加这个社团，而且他对他们未来升学有帮助的哦，他们会觉得哦，那他会踊跃参加啊。尤其像各校现在高三都在校内排序里面，我们学校事实上这些东西都会有加分。那因为他参加，比如说我们今年参加那个 B10 竞赛的，他去到决赛，然后入选而已哦，入选以上，然后到那个银牌，这中间他们都可以加那个总成绩1.5分。啊，然后总成绩是什么？是把所有1到4个学期的所有学科成绩总起来，加起来平均的。他要多努力才能够得到1分，可是他可以加1.5分。所以事实上，这个对我们学生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强的动机。也就是说，我们在男生学校为主的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社团要存在，其实要有一些功能性啊。另外，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有做过的一些相关的，除了奈何不敢去比之外哈，其他那都是比过了哈。因为听说奈何好像很困难哈，我也没有实际比过，因为我看他们那个做出来的东西都还真的是，我觉得大家说不出来哈。好，然后这些东西就是说第一次社课要跟大家分享的哪些东西，好，这大家都讲过了哈。社团干部的训练，利用暑假然后进行暑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如果我们要求地理研究社要去地理实查，可是地理实查说实在的，可能也连很多国高中老师都没有什么把握。那学生，我是希望就是说永续发展里面是希望他们能够一届带一届去，好，上一届带下一届，那一定要找很有代表性，资料很容易找，他们很多人去过，或者说他们很熟悉的地方，然后再去深入的去探究。那鹿港是一个很方便，因为我们在中部哈， 所以鹿港来讲的话，去那边去干部训练，然后去看那些食材的东西之外，然后顺便吃东西哈，就好像谢老师讲，高中生很喜欢吃的，高中生对那个美食特别有兴趣，真的哈。好，然后这个就是第一届干部训练的手册哈，大家有留下来哈。还好我的那个档案没有坏掉，所以都有留下来，这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然后这是他们，就是这个第一次的那个设那个训练，就他们也都他们自己做的。他做完之后拿给我看，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们其实有做后面的一些行程，然后还有这些题目，我觉得这个学生实在是很有 feel 哈。你看到他是什么鹿港的虎渡哥，我在那里去哪里找的？然后还有什么那个罗湾干哈，然后他后面才有放那个什么鹿港小镇，然后从这些里面事实上他就问说去就是从那里面去设计一些问题来问那个同学，然后去实查之后，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适合用在情谊部分的哈，对我们老师来讲他是学生做的，那个学生后来念那个台大中文系的样子哈。好，这是然后社团社员的凝聚是很重要，不然后来就跑走了。就是不见那个，如果社员，你们知道社员低于多少人是不能成立的？三十个。啊，对，中秋节烤肉，对，我都经常去我家烤肉，因为我觉得我家距离学校很近，然后又刚好有一个小小庭院，他们都很开心的。那我老婆因为指导那个我们学校的烹饪社。所以就一起来，对啊，所以就叫我们一起来吧，然后一起来，那就顺便联谊一下，然后顺便就凝聚感情，哎，那个都不会跑掉，真的有来吃过烤肉都不会跑掉。好，那你们知道多少人以上才可以维持经营吗？
要三十
的，要三十啊！我跟你讲，法定是十五人，所以只要十五人，会计就应给钱哦。好，所以你要记得，因为我知道我们店研究社哈人不会太多，但是你只要干部选一选，就差不多超过十个，然后只要再努力拉几个人就 OK 了，其实不难，而且我也不要人太多，我们学校很多社都膨胀大概好几十个，然后一百个，我说我不要，我只要五个以下，因为我们是时常一台车，然后电脑教室也一间，所以我们就五十个以下啊，走什么优质化经营方向。啊，其实是因为人不多啊，大家讲那个一点。好，然后这就是一些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其实第一年那时候具体有做的哈，考察这没问题，烤肉有做，然后初选这就没做了哈，这是预计的。好，要初选那有很多问题哈，那个以后有机会再说。然后这个部分有，因为这个刚好就是中办事的那个计划，好，就是他鼓励中学生什么人才培育计划，那时候申请才25000吧。就写计划没有，我就跟那个他有兴趣做的干部说，哎，我们来一起写。然后写了之后就拿去，通过25000，然后就可以用。啊，拿回社长说，免钱哦，去食堂不用钱，那很开心嘛。啊，所以那一次报名就是很爆满，就是一台车就差不多。啊，可是我们只能提供一台车的那个金额而已。然后元旦园会这边也后来没有成立啊，因为后来发现有困难，我们地颜色到底要卖什么东西？快递，对，不错。我就想破口，我们能够展示一些静态的东西，但是要卖东西，而且重点是要有成本概念啊。地理要学好啊，对不对？你的成本概念没有达成的话，你是亏钱。那本来就小事，又亏钱就糟糕了。到最后就地那个什么，知道老师要帮忙出的，好像不行。好，然后韩讯有啊，就跟那个地研美食联合韩讯，真的有趣。好，然后给大家看，然后也比较精彩。那年也有参加我们的那一年的那个高一去参加。好，那一年高一去参加，其实成绩还不错哈。我觉得他运气蛮好的，我要跟大家讲。啊，然后干部交接也都有，也就是有去找一些那个什么，我学校不是很多啦，就是那吃到饱。高中真的喜欢吃到饱，就是吃到饱的地方，因为大家缴一些钱啊，然后就干部交接，然后顺便邀请哲老师去，然后就把那个这个交接的部分是预计哈，如果以后有那个老骨头的时候啊，有没有就是送旧，好，就是干部交接，然后顺便送旧，大概排这个时间刚刚好。然后校庆地理周活动哈，第一年没办法，那是梦想哈。对，那只是要列出来，让大家知道可能可以有哪些活动的部分。那再来，联合韩讯，我们去几个地方哦，大家一个认得出来吧？这是哪里？ 十分，哎，对啊，然后这个是富贝甲风男石，啊，这是女王头，对，都有去的。然后这是哪里？可能猜不出来，我拍太模糊了。草踏沙丘，哎，桃园那个观音那个草踏沙丘，我记得我是在念那个硕士班的时候，有一次林奇老师带我们去，我觉得那里很好，一定要带别人去看。好，台湾最大的沙丘群嘛，对不对？那很值得去看。而且那边哦，你们一定要去预查，不然会找不到那个进去的路。然后这也是那个米粉博物馆，因为美食跟地缘嘛，所以顺便做米粉，而且拿一包米粉回家，他们也很开心，真的哈。好，然后社团宣传的部分的话，新成立的社团必须要加强宣传，我觉得这个要做，所以这个其实也训练学生那个什么宣传手法。好，那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他们其实有做一些宣传的部分。有第一个就是博览会的时候做的海报，然后社团的网络简介，中英文的对照的社团简介，然后这个后面当然是后续的哈。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看他们做这个地点就是要招生嘛，第一届对不对？所以他就想说，哎，什么唯一有没有？社会学科社团即将成立，然后还有什么争取什么补助第一达人，好好，他们学生创意都很好哈。好，再来。这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中英文版的简介，因为我那时候教脑袋急哈，我找不到名词，找不到那个文字跟那个啊，所以我就把它用拍的，啊，用数位相机拍下来。就是我们学校有一本社团简介，里面是中英文对照的，啊，这里面就是那个学生自己写的哈。好，第二阶段进入到调整营运的，为什么要调整营运？因为高一的新生仅剩一人。然后我在想说，我那时候挫折感很大，说啊。我去年那么努力，第二年一选胜啊，高一只几年了，啊，后来那一个就很始终哦，留到后来当副社长，可是只有一个人而已。那在数理为主的南校生存空间在哪里？我要问自己啊。好，那所以创社之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难道就要这么倒社了吗？真的，那时候我这样想说怎么办？高一春节，当然那个干部加起来一定超过了，可是高一春节怎么啊？现在就没了。好，那所以我们就第三届开始的96学年度正式更名为地理暨 GS 研究社，简称 GG 社。好，男生都比较那个一点，但是我们哎，这个是噱头 ，GG 社嘛。然后社团博览会招生的时候，哎，怎么是 GG 社？好特别啊，那就啊 ，Geography and GIS。然后再吸引他们过来，哎，到底看什么是 ArcMap 有没有？然后什么是 Google Earth， 然后就哎是加入哈。那另外刚好也是这个契机哈，去年我们做那个资讯融入地的专案，然后争取到一间专用的 GIS 教室，真的是专用的哦。那我上礼拜有提到，真的专用到太专用，所以我们的使用率不高，所以欢迎中部地区的学校哈来借我们的那个 GIS 教室来用哈，真的。都只有到最后就剩我在用，还有另外李老师用，以及寄居生在用。对，好，那到第三届的时候就暴增到接近50人。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里有差，有那个 GIS 就是电脑，对不对？那学男生就是特别喜欢玩电脑，他不管什么目的，他就来加入这个社团。那反正我们就是你有来就好了。啊，进来之后再来给你好好的教育嘛，对不对哈？所以先把他拉进来再说。好，那时候就暴增到接近50个人。好，那我们面临困境怎么调整？好，那这间教室是我之前拍的，现在又比较好一点。那至于刚刚米特老师提到那个哈，其实可以买那个广播系统，你就给他按，3秒钟跳一个画面，从1号到50号开始，在那个就把它记录下来，扣分，都不用照相，真的也不用摆镜子了，直接用那个广播系统就好了。好，那我们学校这里就有了，老师操作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好，那所以在各个学校其实困难度都不太一样，尤其学术性社团的困境，如果没有指导老师，到底能不能像热舞社、吉他社、汤姆社那样子可以由干部来上课就好了哦？那如果指导老师没有时间，社团是不是就经营不下去了？如果由学校地理老师轮流，那我地研社是否会因为指导老师的更换而经营起伏不定？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调整营运之后其实要思考的。那思考的部分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大家其实现在时间都很有限啊。那如何指导社团，让它能够成立，又不会花自己太多的时间，中间要怎么去设计跟拿捏？其实我那时候在想，所以我才想说，我们一定要有几个部分。第一个，你教学干部一定要有办法上社课嘛， 至少要上大部分的社课。第二个，活动干部是要有能力设计活动，包括时长。那这个部分的话，你至少要一个学期有一次才能够吸引他们啊，所以我才哇。好，等一下就有了。好，等一下就可以继续讲哈，因为时间有限。哎，因为我上课也很大声，都会吵到隔壁班了，所以。好，所以在这几个部分的话，所以刚才前面讲说要选定鹿港有这个原因啊，因为你去年去过之后，今年在资料找一找之后，然后再去走就可以讲给学弟了嘛。啊，再怎么样也可以讲一些嘛。好，然后慢慢训练几年之后，其实就 OK 了。好，然后一样嘛，我们所以上学期会选定鹿港。好，可以的。上学期选定鹿港哈，那下学期我们选择台中工业区、台中交通区，是在调整当中，都选择比较方便的，让他们干部能够就过去的资料里面去加强，然后去带给学弟就 OK 了。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永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哦，我觉得很重要。好，那这个后来你就发现哈，后来那个宣传就越做越漂亮，因为那个干部就越来越厉害啊，就是做这些东西。然后啊，就把那个东西都做出来了。啊，这个上面，哎，他还叫我帮他画这个轮廓，然后他把它弄进去，然后来上色，我觉得很厉害，我都不会用。啊，然后社科介绍里面，其实那一年我们摆在那个什么聚集经济嘛，啊，距离学校很近的聚集经济，然后社科的时候就可以去走一走啊。所以他们事实上有去那个学校前面，然后这是成功那个草药街。然后这是那个水利大楼，在那边量那个什么罗盘倾斜器啊，这就玩一玩啊那些工具。好，永续发展的部分的话，是如何能够永续的发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让社团不用依赖指导老师太多啊？不用依赖指导老师太多，也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第一个，教学干部社科能力的培养。啊，所以你看哦，这里有提到，我会寻找适当的时间进行研习。然后有指导老师或外聘的工程师，尤其去年最方便，我们只要一通电话跟他讲说，哎，赶快来，因为那个工程师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说赶快来教学弟一下，然后说好，啊，什么时间就来啊，然后就训练他们那个什么 GIS 有关的操作。那其实教学技巧不会很好，但是操作能力绝对没问题，所以他们只要会操作就可以交给学弟了啊。那指导老师不在也 OK 啊。或者指导老师他很忙，我们像我很忙，去年比较忙的时候，我就直接交给那个教学干部去教，啊，他们针对什么点子图啊、面量图啊、什么图，他们也是做的都做得出来，好，所以也都 OK 嘛。那这边要讲就是，你看他们后来在去年的那个社课里面啊，其实大部分都排教学，然后亚才部老师都不见了。真的，都不见。然后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让他们能够慢慢的把它由干部来经营啊。然后另外这边要，下学期的部分的话，这边可以顺便提，为什么要特别放出来？原因是因为他们到了后面两次社课就交给这一届的来做。那因为现在学测很前面哈，就提早，所以很多家长很反对干部在高二现在还在忙。所以我们学校通常都是在第二次月考之后就要交接，啊，那交接事实上也是有一点过渡期，所以就必须要第四届那个教学能够配合得上去。好，那这边的话是社课的那个部分。好，那这边就是他们一些招生的哈，那这里招生的东西，因为我们有那个notebook 嘛，好，那因为之前有些计划notebook 我都保管，所以就借他们使用 OK。然后这边是他们去加工出口区的，那因为没有时间哈，我那时候真的忙，所以就请我们学校另外一个梁老师帮我带去。好，这边来，过去。好，培养活动干部地理视察活动能力的训练。那这边来讲的话，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嘛，鹿港跟工业区，我就折，就是上海里各安排一次。然后这一期我后来发现另外一条路线就是我们学校附近的水源地那个，哦，那很好，就刚好学生哈很近的地方，然后去走一圈就两节社课就刚好。啊，那个部分我在之前的一些那个研究报告里面有提出来哈。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活动计划书，慢慢的训练他们要做这个东西出来啊，包括活动的宗旨那些东西，然后流程，还有他们需要花的经费以及他工作执掌。然后就把那个什么他们的工作把它做一个分配，然后也要了解那个经费到底能不能容纳得下哈。那这里就是反正学生去嘛，总是会搞怪一点。哎，好，忘记了上海一个，我们因为我接创意教学的计划， 我们现在教学组其实创建了计划，然后刚好是地理老师，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我说好啊，那就我们就来办一个一中理中的那个什么，哎，创意的青社合接的田野调查，好，有创意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钱。欸、真的哦，然后是不是有创意呢？有啊，有创意啊，有叫他们去用什么那个 GPS 定位啊什么的。
时间到了。
好，那这些东西事实上把后来我事实上设计出来，最后是要做出那个敏翠老师说的那个用 Google Earth 有没有，然后去把它做出一个时差地图出来。好啊，这个后来当然没有做成功，好，原因有很多，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后来太忙，在他们做完那段时间之后，我就要忙我们学校的园游会啊，然后又要去什么教育旅行啊，就很忙啊，我就没有盯着他们啊，学生就是这样，你没有盯着他们，他们就给你不小心忘记嘛。好，然后这是时茶去那里活动的，这石冈水坝，然后去刘家火房啊，然后还有这个是我们去新社有一个还不错的啊，龙安山庄，可以去那边住，他可以住一台游览车，很刚好。好，然后那个住宿费很便宜，晚上供两，就是供早晚两餐就对了。好，那这那里其实还不错，就在那个龙安桥那边啊。不过听说最近断掉，好，在那个水灾之后就断掉啊。那相当不错。好，然后组织那帮我建成的传承，我觉得我们上一届那个社长很厉害，好，他叫黄俊茂，好，顺便大家打个广告，他就把那些干部区分成领导组、社务组跟公关活动组。我以前就这样分很杂，他就把它归纳起来，因为他发现就他营运过程里面发现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可以组成一个团队，这样的话干部才不会每一个干部都分别忙各自的事情，然后又很累很忙。好，所以他就把它归纳，这是他自己做的，我就把它抛出来。然后跟台北市中正高中联合组训是去年，就是有去，他一起去，那去什么木屐村啊，然后去哎，哪里啊？九份，然后去龙潭大坪，然后还有去那个大溪老街啊，看那个老街跟河街。好，以学长的身体表现的激励社员，而且我每次都会在指考之后来把那些干部的那个什么，他们的身体表现来给他们一些激励了哈。我看一下，我们第一届的社长啊，他的工费，然后说你哎，台大了不少，你可能你看。我们进来第一次北京台大了不少，然后第二届的哈，第二届也不知道，我还整理一个表格，你看啊、哦、政大的大概只有三个代表，说不一定都是会主任，然后第二个地理系相关的很少，就一个而已，有没有一中地研社干部跟社员念地理系的很少哦，哎，所以我这个是我希望的、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很清楚地理系未来的出路其实在国内不是那么广，那如果学生成绩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说老师我要念地理系好不好，我说你评估一下，很多学生会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评估一下，我并不建议你，我跟他讲，如果你的第一志愿是要当中学地理老师，好，那你念地理系，如果你不是的话，可以念台大什么商学院，对不对，然后来辅修 GIS 啊，好，辅修地理啊，有没有？然后去修那个 GIS 的学分就好了。好，我都跟他们这样讲。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中办事的研究计划专案，我们大概参加过两届哈，这、就是第94跟95。那95这一年先搭顺风车了哈，不好意思，他们就拿去比那个第六届奥林匹克。好，然后这是他们在那个头科二科山那边，然后白冷镇，然后月眉糖厂，那、啊、这边是皮凤桥，好，就是利用那个机会去做这个市场。然后第二批的竞赛的话，这边也顺便比一下，我们大概参加过七，我们现在参加过七届，然后前四届都是校内初选或者是认科班，然后后三届都是地研社的哈，啊，所以大概第一前四届，然后后三届，然后都是这从第五届开始都是那个社员或干部，然后这个小子最厉害哈，就是他是考那个什么笔试考第一名，可是他在学校里面我觉得很吊诡。他觉得里面第一成绩并没有很好，他考那个奥林匹克个人组他第一名，对不对？那他地理其实都不会考超过80分，很奇怪这个。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参加奥林匹克，我把它整理一下。啊，我最后跟大家讲这里，你看这个很操劳，对不对？他不是那个不是他们的我们学生，应该这么讲，不是参赛的学生，是学长。 这个是台大法研所的，然后是台大什么经济系的，他们我们就是利用那个参加奥林匹亚竞赛的，就是让他们前后去聚会一下，同时哈、请学长指导一下学弟在里面要怎么跟教授应答。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每届都有，我们都找一个饭店，我就请他们吃东西，然后把他们找过来。电话、手机一定要留着，然后叫他说，如果改手机一定要换。好，那其实不是我们自吹自擂，一直强调地理科比其他的重要，而是在中学教育的这个阶段，地理科的确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各位老师一定要记得哦。真的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不要被人家一问说你地理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就跟他这样讲啊。好，但是大家可以讲很大声啊，但是我其实跟大家分享有个前提啊，其实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你可能适度的要做出一些具体的成绩来奠定或建立你自己的地位，好，包括这些老师都是哈，在场很多老师都是。好，我不是说地理比其他科目重要，但是他们至少一样重要，这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啊。然后，因为在这个教育改革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奠定我们高中地理教育的地位，是身为我们高中地理老师，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哦，真的，不然我们就没饭吃了。好，然后，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把地理科推给学生，然后甚至推给学校的家长，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我常跟学生这样子来讲啊，你以后不一定要念地理系，你不一定要参加地理研究生，但是你地理一定要学啊。好，谢谢大家。